奉主耶稣圣名啊，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信仰，而且这个信仰部分是人与神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道理，我们称之为赦罪跟洗礼啊，赦罪跟洗礼。那么这个赦罪呢，是要把我们的罪赦免掉啊，这个赦罪。那么罪要赦免，用什么方式来赦免呢？当然洗礼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那么在分享之前，我想我们大家轻松一点啊，或许我们可以打开心胸了啊，来了解一下这份的道理。那么我们有时候都会问啊，我们要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什么？我是个罪人。那么请问一下各位，我们自己扪心问问，你是罪人吗？是认为自己是罪人的请举手。哦，手放下来，哎，好，那我来说明一下，谢谢我们那个张兰姐哈、哦，给我一个题目了哈、哦，基本上就法律的位阶来讲，我们都没有犯法，我们都没有犯罪，所以就法律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是罪人。那因为我们良心或许有做一些良心有亏的，那是良心上的一个挣扎。可能你会觉得很难过，可能会被人家骂，被人家发现来念你几句，但是他还没有达到法律上的一些要件，所以呢你会觉得啊没事啊，这也没有什么，这只是有点小问题啊，小毛病而已。但是这个呢在法律上来讲它不构成犯罪，所以犯罪这个词呢我们今天不用法律上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以宗教的角度来看。那么在宗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人都是有罪的。那宗教的角度为什么认定人人是有罪？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罪呢，它基本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呢，我们称之为人生了下来以后，我们就与神的生命断绝，我们就没有在神的里面，我们在神的眼中来讲，我们就如同亚当被赶出伊甸园进入这世界，所以呢这个称为我们生下来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原罪。原罪也就是原来的原、哦、我写一下黑板、哦、好，这个原罪呢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那么人与神的关系，这个原罪是怎么来的呢？它有一个现象能够证明我们是因为这个原罪的。它怎么证明我们是有这个原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很清楚说我们人与神的关系是一种叫做得罪神的关系，在神面前我们违背诫命犯罪，因为人死这件事情来讲，他告诉我们我们人是犯罪得罪神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创世纪的第一章啊，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三节哈、啊，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啊不，创世纪第三章哈、啊，对不起，第三章十七节，第三章十七节哈、啊。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这是凡人犯罪之后吃了分别善恶果，那么结果吃了以后呢，我们人呢就没有神的形象，就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所以当神出现的时候人就怕了，拿无花果那个叶子呢编起来， 然后呢就躲起来，不愿意也不敢看见神啊，所以人类犯罪那个啊，一个就失落了神的一个形象，没有这个，因为有恶嘛。我们本来是完全的善，完全的圣，可是吃了三恶果以后，那个恶呢就进来了，所以这时候呢有恶的存在，才知道自己羞耻了啊。那么在神的对话当中呢，神就跟他讲说：“你吃的我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呢地受咒诅是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地里面很多的荆棘啊、棘藜啊，就是地的。
再来呢，
在十九节里面说，
你必汗流
满面，才得糊口，只等到你归了土。这归了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人死的。所以我们早期啊，人死了以后都是就是土葬嘛，啊，土葬，这土葬就归土，归黄土这样啊。所以呢，我们人之所以有原罪，从哪里一个看得出来？从圣经的指导跟这个内容里面，让我们知道，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那个恶呢就进来了。进来以后，我们看到自己呢是有那个罪恶，有那个羞耻感出现，所以无花果的叶子就编起来，以为看不见，好像恶就不见了。事实上，恶仍然存在。那么直到神出现的时候呢，就说因为是赤身裸体了。所以呢，不像以前在圣洁的身份的时候呢，神的来临呢不会有羞耻感，所以这时候因为羞耻感而躲避而藏起来了，啊，这是犯罪之后的一种叫胆怯的惧怕的一个现象。那么神的咒诅就来到他们了。所以人类有犯罪，从荆棘上看起来，但是从人的生命来讲，因为人到某种年纪或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他就会死亡而会归土。所以死亡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一个结局，而这个结局也就是告诉我们人犯了罪，我们这个称之为原罪。所以当人有神的形象，然后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人在伊甸园里面跟神能够很自然的，而且很自由的，很坦荡的在那边跟神交通。但是后来人呢犯了罪以后呢，这个恶进来以后呢，我们就没有资格来看这位绝对圣洁的神，所以就躲起来了。哎，因为这样圣经说你必定死，那个必定死呢是断绝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离开了神的面，离开神的伊甸园，我们就进入到一个罪的世界，咒诅的世界。所以随之而来呢，就是我们生命会面临结束那一天。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他说，这个生命呢是我们人无法逃避而且无法胜过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哈。传道书的第八章的第八节啊，传道书第八章的第八节。第八章的第八节他说呢，无人没有人有这个权力来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力来掌管死期，这一场的征战无人能免啊。那么传道书第八章的第八节啊，那个旧约哈是801页啊，801页。好，那么最大的经文看到吗？对不对？所以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在肉体上来讲，我们人就死了。我们人啊，就是就肉体的部分，我们人会面临死亡。所以从人类生命的结束这个死亡来讲，埋葬的角度来讲，我们人人都是有这个命运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哦，人类是有原罪的。这是我们从人的结果来推溯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从圣经的脉络是
这样。那这个部分大家有问题吗？好，哦，这个叫原罪，好不好？好，那么这个原罪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人类违背神的诫命，那么就得罪了神。这时候呢，我们成为与神在属灵生命上的一个断绝，所以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进到伊甸园，我们就进入到罪的世界。好，哦，所以人类肉体的死亡，它证明了一件事情，人得罪了神，是在咒诅中，肉体必然要结束的。 那么在罗马书里面或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对于这个原罪呢，他也这样的说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啊，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新约是212页哈，212页。罗马书第三章的12节啊，三章的23节，罗马书第三章的23节，因为世人多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人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是用一个现况啊，现况的一个层面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个原有的部分啊，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五章的12节，他就讲这个人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错。但是这个来源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第五章12节啊，214页。就如啊，这个就如罪呢，罪呢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一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所讲的亚当啊。那么亚当呢，就入了这个罪，就从亚当一个人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那么进入这个世界呢，就灵命的角度，以神关系的角度来讲，我们吃了以后呢，我们灵命就与神断绝，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在伊甸园。可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呢，它要等到什么？等到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结束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灵命的结束，一般人对这个宗教性的信仰性的了解不深。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们肉体的死亡就可以感受到，原来人是得罪了神，带有这样原罪，所以人人都要死，都要埋葬啊，这是让我们了解的。所以罪从亚当来了，然后呢就进入了世界，那么我们这个死呢就是从这个罪而来的，所以于是呢死呢就临到了众人，因为罪众人都犯了罪。好，所以我们有问自己啊，或是我们得一个问答题就问各位了。请问怎么证明我们人有原罪？就从哪里？从肉体的死亡就可以了解。那如果说从以神的这个生命的断绝来了解来讲，基本上如果你对信仰的层次了解不深的话，这个部分呢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啊，说我与神的关系因着吃了三恶果就断绝，这个就比较属于信仰的层次，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去理解。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从肉体上的死亡，肉体受到死亡就能够来推溯证明人是有罪的，而这个罪呢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称之为原罪啊。那么后来呢，在整个圣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君王，我们称为大卫。那么大卫呢，他对于他的人性，对人性的一个说明呢非常清楚。他曾经这样说哈，我们看一下诗篇的51篇，诗篇51篇的第五节哈，诗篇51篇的第五节，51篇第五节，694页哈，694页，诗篇51篇的第五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有没有？然后呢？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有没有就有了罪？我们一般来讲，生命的开始是什么？生命的开始，一般来讲，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怀孕的时候，经过了3个月以后呢，他就开始有。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受精嘛，然后着床嘛，然后胎生。所以基本上到了3个月以后，那个胎生就渐渐长大了，到满10个月以后就出生了。那出生以后呢？孩子出生下来，医生会开一个叫出生证明，这时候我们从什么开始？从0岁开始，所以我们会从1个月、2个月、3个月到周岁，对不对？这里说，在你还没有出生，当你有生命迹象的时候呢，还在怀胎的时候呢，叫做什么？就有了罪。我们要用一个现实话来讲，这个孩子还不到善恶，这个孩子还能不能活下去还不知道了。可是这时候神就说他有罪， 而这个罪来意来也就是什么？就是罗马书所讲的，因为亚当犯罪，一人犯罪，所以罪就入了世界。那么罪呢，入了世界之后呢，死就这样跟着来了。所以呢，罪跟死呢是一个好像一个这样的连带关系，好像前脚到后脚就跟着到，好像我们走路一样，右脚到左脚就跟着到了，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原罪的部分来做了解。所以呢，今天我们受洗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求主耶稣在他的圣灵当中，让水连化成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而这个部分首先要讲的是原罪，所以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来赦免我们原罪。为什么？因为你是人就有原罪，因为我们自从亚当以后，我们都是亚当所生的嘛。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里面说，我们从一个血脉，从一本造出万族来，然后分散在各地，对不对？所以从圣经的历史来看，或从人类的历史来看，都是从一个祖宗，然后绵延不断的到世世代代。所以呢，这个呢，罪呢就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所生的，从亚当而降而生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说古圣先贤，对不对？古圣先贤，我们中国人一般来讲，我们就会讲一个至圣先师。请问一下，至圣先师是谁啊？孔子，对不对？至圣嘛，就第一名嘛，哦。可是我们虽然尊称他为至圣，但是他还是有，他是人啊。人与神的关系来讲，就这部分来讲，还具有原罪啊，对不对？所以呢，有原罪的这个孔子，他不能救自己，那必须有一个，他是没有原罪，但是他又是人的，他才有资格。而那一位是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人，他是圣灵在玛利亚的怀孕当中而出生的，这是圣灵的大能，所以他是无罪的人。也就是说，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救赎我们离开我们每一个人所具备与生俱来的那个原罪。好，那我们一般的讲说孔子是至圣，对不对？好，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很多那个所谓修行者，好像他这个苦行僧啦、宗教上的这些伟人啦、或人称之为释迦牟尼啊，或者等等等，无论哪一位，他都是父母所生的，他是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就像大卫的诗篇里面所讲的，他就有了罪，他就有了这个原罪的。所以像这样人所尊敬的，后来成为宗教上的教主的，虽然有宗教的主张，甚至有一些所谓的灵修方法的这些人，基本上他还是人呢、啊，他还无法赦免他的原罪啊，这样了解吗？所以以前我们都会有一个笑话的出现，也就三个人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啊，就烟囱的游戏。那么西洋人呢，他的烟囱就比我们中国人烟囱要大。我们中国人烟囱是在煮饭用的，那西洋人烟囱呢，他是在客厅取暖用的。像我去纽西兰的时候呢，正好冬天好冷哦，我们信徒家没有冷气，他们客厅就是那个什么火炉啊，那个壁炉那一类型的，啊，所以他们都经常会把那个木头啊，他们用买的，然后切了一块一块的，一定的长度，然后呢，他们就把它剖开，然后定期的放进去，在那边烧。那么在烧的过程，他们是盖着，然后在烧的过程当中，它的热气是从他们那个墙壁啊，墙壁的热度散发出来的，好，啊，所以那个烟囱就很大。那么故事里面就是说呢，有几个小朋友在玩啊，他们就从烟囱里面呢，那个他们那个壁炉的那个烟囱啊，从上面这样滑下来，那滑下来呢，那么大家在笑啊，啊，你脸黑黑的，然后你黑黑的，对不对？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骂了你黑黑的，你黑黑的。那么被骂说黑黑的，那另外一个，哎，你也黑黑的啊？他说我哪有黑黑的？我看着你们两个黑黑的。最后照照镜子，哇，我们三个人都天下无乌鸦一般黑，大家都黑嘛。所以只要你是父母所生的，你只要是受造的，都是有罪啊，这叫原罪啊。 所以人无法救赎自己，人无法赦自己的罪。那么谁才能赦我们罪？从这样的结果来讲，赦免我们的原罪唯有谁呢？唯有耶稣啊。好，这个罪的部分这样了解吗？再呢，这个罪的部分还有一个叫做本罪，本来的罪，我们本身犯的罪。我们人都有本罪，那个本罪的部分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说叫做道德性的。我们第一遍来讲犯罪的层次，第一个是道德啊，良知，一个叫道德。良知呢，我们神在我们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有灵的活人。啊，这个灵呢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这个灵呢就是我们的心呢。所以后来我们经常说啊，良心良心，事实上这个良心那个心呢，也就是灵的意思，是好的灵啦，好的心啦。所以那个良呢，是修在整个文字的表达来讲呢，就是加强的修辞的部分，这复合字啦，两个字，用这个良来强化这个心是非常好的，叫良心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会因为良心，让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良心有亏。所以罗马书说，外邦人虽然没有这一本律法，可是神给他们有一个良心，所以良心可以衡量你这个事情好与不好。所以在人类没有任何的一个文明教育的过程的时候呢，人都本着良心来做事的。所以本着良心做事的时候呢，如果你偷拿人家东西，你会觉得哎呀，这不是我的，我人家偷拿啊，这不对不对，这个就是良心让他有一个是非之心。那随着人类的文明呢，就建立一个制度咯，建立一个默契咯，而这个默契呢，我们叫约定成熟，那么这个叫道德。道德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啊，这个共识说啊，我们不能怎样不能怎样。所以呢啊，在很多比较淳朴的地方啊，你到这个村庄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边的淳朴，他们有一些公约的一些概念，有一个道德的观念。好比说我讲个笑话好了哈，我妈妈呢，她住在的是西湖，我妈妈是西湖人 KO 哈。然后呢，那个时候他们西湖比较进步一点，他们呢会画口红。我们在这姐妹有没有画口红的？画口红基本上比较正常一点，哎，那个是什么？打扮的时候呢，适度口红啊，因为如果画的话很鲜艳啊什么，当然不好。有时候适度一下的那个口红涂一下是漂亮一点的。那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在他们那个西服涂点口红，然后呢在教会是正常的，在他们那边来讲是正常的。KO 郎因涂个口红，在他们认为是正常的，知道吗？可是我妈妈在他们西服认为正常的情况下，来到我们这个乡下的地方，我妈妈就被他骂了呢。哎呦，那查某人哦，那半混点面子啊，那哦，那个菜店查某，有没有？只有在那个菜店查某，就是那个妓女才会化妆点口红的。那代表什么？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是非常非常单纯，所以呢，如果你打扮这个样子，人家给你附标签，你就是探假查某妓女呢。可是同样的这个打扮，在西湖教会，人家做这个是美女呢。是绅士，这是什么？淑女呢？贵妇哎，那为什么差那么多？这就是当地形成的一种文化，我们叫道德观。好了，我们人的本罪，从基本上良心的苛责，到一个公约啊，大家认定的这个道德。可是道德最后呢，他为了让这个刑法，也就是我们的叫做公序良俗了哈。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能够维系下来，所以必然就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约束，所以后来我们才有所谓的刑法，对不对？然后才有一些属于财产的分定等等的民法，透过这个法律的约束来告诉你什么是可，什么不可。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要件呢，那你就要接受 法律的制裁。这个接下来就这个才是叫做什么法律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原罪是属于宗教的，这个本罪呢是我们人的部分。所以我们出生之后呢，我们出生之后，我可能有偷过人家东西，可是那个小时候你偷人家东西，你不以为是偷啊。我儿子住在我们那个社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是住在桃园的一个侨爱新村，那个新村里面都有很多的杂货店，每一次呢我们去杂货店买点东西，买完以后呢我们都会给钱，那我们就拿个东西回家。可是我那个小儿子呢，他没有看见我们拿钱给老板，他只看见我们拿了东西就回来了，所以那个小小年纪的小儿子呢就去杂货店东西拿着就回家。他的世界里面他不认为是什么，可是后来那老板就跟着到我们家屁股来了，哎，某某人啊，你儿子拿东西了，好好，我知道我知道，然后我们就钱给他，然后告诉孩子，你不能这样，你拿点东西要问多少钱，然后要钱给人家知道吗？这叫教嘛，对不对？他才知道嘛。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是犯了错，但是不知道，犯错不知道不代表这是对的，对不对？你犯错是对，犯错是事实，但是你不用不知道，然后就没事。你不能骑摩托车说，哎，我不知道超车呢，还是要花钱给花钱花一花，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会有很多叫做不知情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把它称作隐而未现，还有一个叫隐而未现。好，再呢，我们叫做什么？就是后知后觉的。无论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你毕竟在你的生活当中都做到了，所以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做了。新加坡有一部电影，它很好笑，它这个对话是怎么对话呢？他说呢，有一个携带毒品的人，然后呢在坐飞机的时候，那下飞机被海关查获了，被海关查获了。那海关查获以后，就因为你是携带违禁品嘛，所以就交给人家检查，这个航空警察去处理，然后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带毒品？然后那个携带毒品的人说，我又不知道带毒品来这边是不对的。然后那个警察就说，你虽然不知道或是说你故意，但是事实上你带的毒品来了就是不对的。就是说，你不就算你不知道当地的法律是违法的，但是你做这个动作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罪已经存在了。我们虽然没有犯罪，但是我只是我心中而已，我心中有坏念头啊。比方讲，我要骂人，但是我没有骂，只是我心里骂。我们有没有心里骂人的？去到什么事？然后你出去安怎？我有机会拄到，我要安怎？我们心中会嘀嘀咕咕的，对不对？当你心中在想但是坏念头的时候呢，就隐而未现。但是就算你做出来了，你后来才知道，哎呀，我怎么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人在生活当中的确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这就是本罪。那问各位，请问人有没有罪？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呢，他讲到有一个人，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被抓到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妇人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呢被抓拿到，在摩西律法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要来试探耶稣，这省略，来我们再来看第七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 谁就拿起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节的介绍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一对我们叫做患淫乱的。那么淫乱的意思是什么？一定要男跟女，男女发生淫乱的，这叫犯罪。所以单独一个人不可能淫乱的，是要两个人，而且异性的。而现在呢，我们同性也把它涵盖在里面啊、哦。好了，那现在只抓了一个人了，那么抓了这个妇人要定他罪，在整个程序也好，或是客观的证据也好，当然他有一些缺陷，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谈的，这时候呢，有很多的犹太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要耶稣，要耶稣在这时候马上要处理。可是耶稣就刻意借着刻意来告诉大家，有一个层次是什么？人人都有罪。好，耶稣都不讲话，低着头在那边在写一些东西。好，那么
大家就说：“耶稣啊，你赶快做决定啊，赶快看看你要怎么做啊。”
那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哪一个啊、哦、哪一个人没有罪，那你们就第一个拿石头就丢他吧。”这时候每一个人想想看，他犯奸淫没有错，可是我是小偷哎，那我有没有罪？我既然有罪，啊，他也有罪，我哪有资格拿石头丢他？这个人就走了。这个人是犯奸淫没有错，可是我昨天可能是骂人的，对不对？那我骂人咒诅人，在圣经说咒诅也是要死刑的。那我虽然没有犯奸淫，可是我咒诅人家，那我是不是有罪？我有罪，那我离开了。所以一个一个来做自我检讨的时候，发现哇，一个一个的离开，那意思是什么？只要是人都有本罪。那请问一下，无论是原罪，无论是本罪，谁才有资格赦免我们？在法律的追溯只追溯到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叫做现行犯。现行犯抓到以后呢，我们看看你的犯罪要件符合没有？如果犯罪要件符合都具备了，就是犯法嘛。啊，我举个例子来讲，以前我们在抓人的时候呢，哎，你们知道我以前在做什么吗？我们以前在去抓人的时候。阿斌，我们去抓人好了。我们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在这边，在这里，我一门冲进来的时候，我要扣住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不是这时候我进来不是要来抓人，我要抓证据，有证据才能够证明你有罪。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是这个时候人家举报，他们在那边赌博啊，军人怎么可以赌博？而且赌博罪是一个犯法的行为，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第一个。这叫赌资，赌资嘛哈，钱、赌具，这是牌子，这个牌啊，所以呢，我赌资、赌具，那要先走嘛哈，哦，辛苦了哈，谢谢，啊，平安平安，好，这个赌资钱，这个赌具，也不大行，我上两就把扣钱啃掉，好，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一进来的时候呢，我不管人有多少，而且跑去多少，我不管，我先把它扣住，赌资赌具了，对不对？好，这我掌握了，然后再抓人。那人抓来了，你违背了这个啊、哦，你就违法了，因为你触犯了赌博罪。我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这个是代表什么？这叫要件，这要件符合就是违法的成立，就可以起诉他赌博嘛，对不对？啊、哦。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人人都是有罪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哦，是有证据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说，以神的这个、哦、角度来讲，我们不是圣洁的，我们也不是良善的，我们也不是做得很好、很公义的。好，这时候我们有本罪，我们有原罪。那既然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悔改一下？所以信仰的追求。我要与神的关系和好，所以我一定要悔改。我要相信我是有原罪的，我相信我跟神的关系是叫做死的关系，是断绝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从人类生命的结束就看出这是罪的咒诅，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点点滴滴，想想有没有罪？有罪。 所以你一定要悔而改，这样才具备一个赦罪的一个前提，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我们要赦罪之前要认罪，要认罪。所以呢，我们就说啊，你要洗礼，对不对？你拜偶像，对不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有哪些不对的？你在洗礼的时候，你要向神，神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你要有悔而改，悔，如果不改，那抱歉，你洗礼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悔而改来接受这个洗礼。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先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啊，二章的38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彼得说啊，你们个人要悔改，有没有？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就得赦，对不对？就赦免了嘛，对不对？但是要赦免之前，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之前，我们个人要做什么？要悔改，知道吗？所以你要知道，我的确是不对的，但主啊，你赦免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25节啊，212页啊，212页，好，罗马书第三章的啊25节，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有没有？这个血是做什么？这个血它的含义就是洗礼啦，因为洗礼那个圣灵的运行当中，水呢才能够在灵的运行当中有耶稣宝血的功能啊。罗马书第三章哈，第三章的25节，212页哈，212页。好，看到了吗哈？好，那这样的话呢，他说我们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这边。指的是洗礼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洗礼这时候呢，又说要借着人的信，有没有？人的信呢？所以你要对这个洗礼来讲，你要很清楚认定，我这次的洗礼，这个洗礼按照圣经里面所指示的方法，它具有赦罪的权柄。你要相信这些赦罪的方法、赦罪的要件，你要相信它。所以呢，你要受洗的时候呢，你不但要相信，而且你要悔改，接受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罪就变得赦，这样了解吗？所以受洗前，以传道的角度来讲，我会说奉主耶稣圣名赦免你的罪，就是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权柄。可是就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要两个要件，第一个是什么？悔改。第二个是什么？信心。那个信是什么？信是相信圣经里面所做的这些步骤我都接受，而且不单接受，我完全信服他的这个要求。所以你信而悔改才能够赦我们的罪，这样了解吗？可以吗？怎样不、哦、这个观念很清楚哦，哎，不能分心啊，我讲得很重要呢、哦、洗礼前哦，洗礼前这个信跟悔改很重要、哦、所以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不对的？所以除了人与神的原罪，好比说我又拜偶像啊，所以我们一般在洗礼前，我们都一定要去看看偶像，去看看有没有出偶像。所以不是出偶像就没事，啊、哦，那个，对对，美红，如果没有洗礼的那个念头，我是不会给人家出偶像的，知道吗？因为出偶像有什么意义？出偶像就好像把一个东西脏的东西拿掉而已啊。可是你的生命最重要是什么？赦罪啊！所以呢，赦罪就是要把罪赦免，然后呢，让我们原罪赦免以后与神和好。所以它的前提就是我要赦罪，我要原罪赦免与神和好。所以我要悔改，就是说我过去是拜偶像的，我过去是没有拜天上真神的，所以我如果悔。 而改，所以我要把偶像除掉，这样才来洗礼，知道吗？所以如果没有洗礼，只是说除偶像，抱歉，这叫逻辑前后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赦罪就是要让我们的原罪赦免，也就是我跟神之间关系是和好的，再也没有偶像来做阻拦，再没有偶像在我们当中，这样了解吗？所以受洗，偶像除掉。但是如果偶像除掉，但是我们心中偶像还在，我们很多错误的那个跟神的关系还没有连结，那我们只是表面上偶像除掉，心里的偶像或是与神的关系的生命没有连结起来，还是不对的，你还是属于魔鬼的，这样了解吗？哦，这个很重要哦。所以洗礼我们都会要了解，你们有没有拜偶像，那有没有偶像的东西，有些不洁净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洗礼的人都要让传道进你们家坐一坐看一看，不是要来做环境内务检查啦，我们不是评比你的家、哦、有没有干干净净，最主要关心一下，甚至祷告一下，求主祝福这个家庭，重点不要有任何一些污秽的拜偶像的那些符啊，有没有、哦、还有葫芦兽有没有，或是圣诞树有没有，等等类似这些，这些异教的东西我们就要除掉，然后我们受洗的时候原罪才能够赦免，这才是一劳永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点点滴滴的这些行为、哦、那我们要认定我有没有做错事，那我受洗之后我就不能再做了，所以我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婚姻的关系当中，财务的处理的过程当中，等等等，你就要想想看，你有人倒过火了吗？你有人借钱无还的吗？啊，你有歹嘴的吗？啊，你的婚姻关系安怎？这个都要想想看。如果说你错了，你就要悔改。那有些东西可以改的，你就要赶快改。这样了解吗？你这样来受洗，才能够赦掉你的本罪。所以悔而改，让神来赦免我们的原罪，来赦免我们的本罪，这很重要的。哦，这叫赦罪。那么既然我们都了解了罪的内容，有原罪有本罪，而且必须要借由悔改以及信心来洗礼，那我们接下来讲洗礼的方式、哦、那因为很多的教会呢都有很多的洗礼的方式，那么这洗礼方式我们要根据圣经、哦、对不对？那个姐姐我忘记名字，叫做丽香嘛、哦、丽香姐，你之前在哪个教会？在召会啊，他是哪个教？属于哪个教派？
属于长老教会。
好，长老教会，请问他的洗礼是什么方式？
他说是用点水礼。
好，那点水礼是没有圣经的依据啊。好，我来讲一下圣经的依据。好，如果你过去是用点水礼的，也就是在洗礼的时候，他会讲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来洗礼。而且是用滴水礼，第一个以神观的角度来讲是错的。为什么？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他不是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吗？他怎么会说奉父子啊，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这个名的意思他理解错了。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的正确的说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8章啊，28章的19节啊，44页啊，马太福音28章的19节44页啊，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那么这个父子圣灵后来有人把它称之为三位一体，所以很多的教会在整个施洗的时候呢，就会说奉圣父、圣子、圣灵来施洗，就在这个经文。可这个经文在我们的中文看起来好像三位，可是在原文里面它不是三位。为什么呢？因为里面的关键点在这个名。名是什么？单数一而已啊，一啊。就人的角度来讲，不是三个名吗？所以这个名就是复数嘛，对不对？可是 他虽然跟你讲说圣父子圣灵，结果名叫单数，也就是说这个父呢子呢圣灵就是一啊，那个一是什么？就是耶稣啊。所以后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在整个施洗的过程当中，他从来都没有跟你讲说圣父正子圣灵，他一定会说奉主耶稣的名来洗礼的。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查考一下使徒行传，他就这样写的。那我想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先看一下好了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我们刚刚在第二章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哈，第二章的38节，那彼得说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受洗，有没有？哎，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这样写，他跟你写圣父圣子圣灵吗？有没有？那个丽香姐有没有？他有没有给你写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没有嘛。他给你写什么？对呀、啊、所以呢他就把马太福音正确的答案把它写出来了嘛。好，那不是只有这里呢，如果是只有偶然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觉得怪怪的。在使徒行传他通通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一下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16节，八章的16节啊，174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他们只是奉什么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受了洗，有没有？所以这里又讲了什么？耶稣，主耶稣的名，啊、哦，有没有讲圣父圣子？都没有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啊、哦，我们可以慢慢去理解啊、哦，而且哦，你看圣经的确是这样写的，但是后来的人呢，在错误的理解当中呢，他就用圣父圣子圣灵，那完全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9章的第5节。19章的第5节，他们听见了这话呢，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有没有？好，所以呢，我们受洗的时候呢，第一个一定要说奉主耶稣的名，这个名的受洗才具有赦罪的权柄，这样了解吗？所以当这个教会他没有奉主耶稣的名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很抱歉，长老会虽然很有传统，很多的组织团契各方面运作都蛮不错的，但是在生命之道人与神之间的赦罪来讲，他是用圣父圣子圣灵，他很明显的违背了使徒行传圣经所记载的。所以我们不是说他的坏了，我们用圣经对照来讲，他是做没有做到。再来，我们洗礼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那里洗礼，这是很重要。我们讲地点，而这个地点呢，在圣经里面，它当然有一个所谓的叫旧约性的意表。旧约性的意表呢，第一个是红海啊，红海什么？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经过红海，走红海的这个啊河床，对不对？然后呢，左右都是海面嘛，对不对？所以海的旁边，就像我们从上面的天花板到这个墙壁啊，天花板这个墙壁上面那个天花板连下来一直到地板，这前面通通都是海，都是海啊，所以海变成墙壁，然后地板海床啊，那个河床的这样的地板，我们这样走过，所以它基本上是在海的底下经过的。所以我们圣经说红海归入了摩西，就预表了洗礼归入基督啊。再来，在撒加利亚书说，那日要为我们开一个泉眼，这是我们经常会在洗礼当中所引用的一个经文。我们请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啊，这个一定要记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才了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流动的河水，而不在教会的这个所谓的会堂的后面啊，来挖一个池子啊，或是在浴缸啊，或在游泳池啊，我们并没有这样啊。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13章的第1节，旧约是1120页哈，13章的第1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有没有？开一个泉源呢，来洗除罪恶跟污秽，有没有？好，一个泉源啊， 那个泉眼会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山上。哦，所以山上有那个水泉嘛，对不对？那水泉只要打动那个水泉，就冒出水泉来，对不对？那水泉就从山上去流流流流流，所以水是由高处往下流。所以后来我们称为在山上的部分来讲，就是溪河，对不对？这样流下来的。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封闭的死水的话，不能洗礼，是一个自然的，而且流动的。所以呢，海它基本上是一个流动的，所以海水、溪水、河水，这是可以洗礼的。所以后来呢，看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渴，那耶稣也说：“我进诸般的义。”后来耶稣的门徒在埃嫩就是潜水的意思，他也在那边来做施洗。后来使徒行传说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那腓力说：“啊，这里有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说这里有水啊，受洗有何妨？”后来他们就在流动河水来洗礼，所以洗礼的地点一定要在流动河水。所以滴水礼呢是在会堂进行，但是有些采洗浸礼的教会呢，他们有的是在教堂，有的是浴缸，有的是游泳池，对不对？那有人是去哪里？有人是去那个海里面或溪里面，看起来好像是，但是我们想到第三个，我们的洗礼是要归入死，然后跟耶稣一样一同埋葬，然后跟耶稣从埋葬当中三日而复活，就死而复活，这样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呢？就如同耶稣在整个接受施洗和洗礼的时候呢，他一个很重要就是全身入水，你全身入水你才能够一起埋葬啊，所以埋葬给你看表了嘛，全身入水就是被水盖住了嘛，所以我们全身入水就是被水所埋葬一样。那这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所以我们归入罪里面，归入死里面，就被埋葬起来了。所以用这个洗礼全身入水来说明我们归入罪一起埋葬。好了，当我们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呢，就是耶稣从坟墓当中出来了，为什么？复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在流动的河水一定要全身入水。有很多的教会呢，他也采取全身入水，可是有一个动作呢，他不对了，是什么？他没有跟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那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圣经说，耶稣说我成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头低下来，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啊，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19:30啊，19:30，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啊，伊不讲啊，是呀，我嗨呀，我不去呀，他没有讲这句话，他说我成了。所以成了有很多属灵上的一个教训，成全的救恩了。耶稣说我成全的救恩了，然后呢，头就低下来了。所以在罗马书6来讲，我们要跟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活的形状相结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的6。罗马书6，我们看一下4哈，6: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欲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6:5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那我们刚刚根据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死的形状是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嘛，对不对？所以是面朝下嘛，对不对？那很多的教会是面朝上，他说要一同埋葬，可是一同埋葬是埋葬啊，但是形状没有结合啊，所以我们一旦要形状结合，而且又要一同埋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面向下，而且要全身入水，还有更重要的，一定要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这个水呢才能够灵化成耶稣的宝血。所以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看约翰一书，我们请看一下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5，约翰一书第5，我们请看一下 第六节哈，约翰一书五章的六节，349页哈，这个第六节，这个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水跟血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是不是单用水哦，乃是用水用还用血哦，哦，不是只有水洗哦，还用血洗，那这个血怎么洗啊，对不对？是不是要把某一个人把他杀了，或是让他流血，然后水上都满满的都是血吗？那个血是人的血，不是耶稣的血啊。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水里面有耶稣的血呢？而这个血源源不绝，血还有自己有赦罪的功能，要怎么来的呢？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也就是不变的真理的意思，强调是不变的真理，也就绝对要用这个圣灵，因为它就真理。所以做见证的也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是归于一的。这三样归于一，也就是在圣灵的运行，对不对？水，因为运行是灵的运行，所以在运行中灵化成耶稣的宝血，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洗，才能洗净我们的罪。否则的话，水永远是水，它没有血的功能。但是要具备血的功能，你又不能把耶稣抓过来，耶稣不肯让你抓过来，那血要从哪来？只有圣灵才能够运行，让水成为耶稣的宝血。所以这样的一个顺序才能具备赦罪的权柄。而这样的洗礼在圣经清清楚楚写着，而今天的真耶稣教会就是如此的照样的行， OK 吗？哇，你两个都跟我说这样赞呢，你是说我说了赞还是主要说说了赞？对啦对啦对啦，这样有没有问题啊？